欢迎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9月21号礼拜天的节目，有我万峰，也有康宁老师在这里，非常欢迎你礼拜天跟我们一起啊。这个礼拜电台是应急演练啊，所以呢，我们都在家里头为你做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康宁，万峰呢就很兴奋，因为呢每一次有不一样的做法。有紧急的事情，他的这个情绪啦，好像是肾上腺素就会高涨起来了。
对了，对了，对了，
整个人呢，在一个非常兴奋的状态，事情呢，通常他就做得更快更好的，是不是啊？
对了，就是呢，紧急的时候呢，事情就做得特别快特别好，因为有死线嘛。人生呢就是这样啊，有些时候有个催逼。那不知道你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有没有这个催逼呢？有没有把这个传福音看为紧急的事件，还是觉得可以慢慢来传呢？
如果你是有这种催逼感呢，那有没有就像我们今年的主题一样，多结果子，想一想办法怎么样跟更多的人、身边的亲友们来分享福音呢？那我们电台的网站资源库呢就有布道工具库你可以使用的。那另外呢，当然就要装备自己啦，好好跟神连结，在神的话语里面来，就是让自己成长，生命更成熟，就可以去影响其他的生命。所以呢，我们常常呢都会为听众朋友提供一些学习的机会的。
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催逼呢也是很有催逼的哈。通常呢，我们来到 iRadio 爱广播说的时候呢，已经爆满的活动啊，例如上次介绍过的那个剪辑的课程啊，这个呢肯定可能我们广播的时候已经爆满的了哈。就是呢，这个圣言之道，生命的盛宴，终于来到第五期了，就是谈到生命记了。
如果有参加过的听众朋友，应该都知道，透过我们8个星期一晚上一起在线上来学习呢，有老师的讲解，还有小组一起来透过一些问题来查考，是很帮助我们深入浅出，对于整个书卷它的目的和重要性呢能够掌握的。那生命记呢，其实在旧约有很多书卷都不好读的有这种的一起查经呢会帮助我们。那如果你有兴趣呢，要赶快报名，因为呢其实没有截止日期，但是我们呢就会在收到大家的报名以后呢就来做一个筛选的。
怎么判断谁能够加入呢？
那你就回答一些问题，然后呢老师们就会透过这一个问题呢来知道那一次我们可以就是录取哪一方面的学生咯。
我记得呢，就是以往参加过，尤其是呢你如果能够全勤的每一次都出席的话呢，这个一定是优先的，因为他想保证这个小组的那个稳固性，起码呢我们是真的是每个礼拜可以见面的。
哎，对，你说的对，因为呢实际上上一期参与过，如果他是全勤的话呢已经是可以优先报名的。
对了，所以呢你看已经有优先报名，所以你报名的机会不多，快点来报啊，可能今天已经报满了。但是呢我们现在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上面有一个电子的报名表格，你就可以去点开就可以填写就可以了。那如果你说哎呀我不会用这个，那就有点困难了，因为我们呢就会用一个 Zoom 的那个聊天的软件在网上呢进行这个查经的活动。那如果你说哎呀我不会用 Zoom 嘛，那怎么办呢？那可能这一次真的太抱歉了哈。那如果你说我会还有呢我只是想知道这个参加办法的那个报名表格，我也点不开它，那你就给我们发个电邮啊，给我们 iRadio 也可以，给圣言盛宴也可以，给发电邮，那我们收到以后呢我们就给你发那个连接给你报名。
对，这一次生命记的查考呢，我们是从10月13号到12月1号一共8次的查经的时间，我们还会有第9课 就是一个分享会，让同学们呢可以就是回馈一下在这次的学习里面的得着。每一次呢，大家都是很踊跃，而且呢都觉得非常好的一次的查经体验。
嗯，太好了，那请你留意我们这个圣言之道，生命的圣言了，这个生命记的查考。那另外呢，五的空间呢，跟有音乐频道呢，我们呢就有这个我师故我爱的活动。在9月的时候呢，我们特别就是推广新兴音乐事工的一些的诗歌啊，我看到呢，听众朋友都觉得很好听。那请你快点去投票，去选出你所喜爱的歌曲呢。更加特别的是，我们的新兴音乐事工的弟兄姊妹呢，专门上来电台接受我们的访问啊。那看看你喜欢的歌曲是不是也是他们非常喜欢的歌呢？
是希望呢，我们就是在有音乐频道，常常呢都会有这种的不一样的一种推动，让弟兄姊妹呢在欣赏诗歌之余呢，有时候也可以了解这一些创作背后的团体，他们是怎么就是回应神的呼召，然后开始他们的工作。其实这些故事呢都是很激励我们的。
嗯，好，那现在呢，我们就来从蒙召到结果。那我们请来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们呢，就分享他们蒙召的经过。那今天的汪弟兄厉害了，他说他蒙召了，被张道明牧师鼓励了，但是呢，张道明牧师只是鼓励了他侍奉，没有给他方法。
他受神的呼召，要牧养教会群羊。
他受神的呼召，要将福音去传扬。
从蒙召到结果，
良友圣经学院学员见证分享。
回想自己是如何蒙召侍奉，要回到2000年的时间，那个时候我刚刚经历重生得救、生命的改变，以及经历到耶稣基督他复活的大能，心里非常的火热，非常愿意听到福音的信息，也因为圣经的真理，心中为之震动，当时心里非常的盼望能够为主做一些什么，在这个时候基本上每天都会收听良友电台的福音广播。有一次在夜晚的时候，听到良友圣经学院的毕业典礼特别的培灵聚会，在培灵聚会当中，我就听到讲员是张道明牧师，他讲到有一个主题叫我们要侍奉神，其中他就提到叫岗位的侍奉，就是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在自己的岗位上侍奉神。当时我听到的时候，我内心非常的渴慕，我就不断的在心里思想，也在不断的求问神，说我该怎样侍奉神呢？但是在整个信息当中，他没有提到作为学生该如何侍奉神。那个时候我还是一名正在上中学的学生，我不知道该怎样侍奉神，但是在我的内心里面，我对侍奉充满了渴慕，我觉得说那就是我听到关于侍奉的呼召，我决定要侍奉神，可是该如何侍奉神呢？我并不晓得。那结合我自己重生得救的经历，我觉得非常迫切的就是每一个人的生命都需要听到福音，每一个真正重生得救的人都应该接受真理的教导和栽培。在这样一个前提下，我的内心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火热，我迫切的愿意侍奉神，也不断的向神来求告。我向神求告说，神啊，求你使用我的生命，让更多的人可以听见真理，让更多的人可以明白福音的真道，因为我自己是因为福音的大能而得着了改变， 所以我感觉说，每一个人都需要福音的改变，每一个世上堕落的人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拯救。因此我把自己献给神，我愿意被神来使用。后来神一步一步的带领我，接受了神学的装备，参加了各种各样的侍奉。回想走过来20多年的历程，当时蒙召的初心并没有改变。当时蒙召的初心就是愿意在真理的教导上，在福音的信息上被神所使用。神就一步一步的引导啊，走到了很多的地方侍奉神，也有很多机会分享福音，也亲眼见证了神使用我的分享和教导改变和帮助很多的人在生命当中的成长。可以讲，当时神的呼召，当时神放在我心中那一个侍奉的负担和感动，今天依然存在，今天那一个初心仍然没有改变，并且这个负担，这个初心还会继续的延续下去，并且方向越来越清晰，越来越肯定。一路走来都是神在引导，神装备了我，并且神也预备把恩赐赐给我，使我在侍奉他的时候亲眼见证了他福音的大能以及他话语的能力。回想走过来20多年侍奉的历程，怎样看待结出来的果子呢？我想有两个方面的心得。第一，就是侍奉的工作完全是出于神。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被神改变，如果我们的生命不能被神拯救，我们就不能侍奉神。如果神没有恩赐赐给我们，没有把侍奉的机会赐给我们，我们也不能来侍奉神。所以这些果子完全应该归荣耀给神。第二个，我想就是最重要的就是神的话语充满了能力啊，充满了大能。在侍奉的过程中，我亲眼见证了福音的真道，圣经的真理怎样塑造改变人的心，让我更加坚定了对神的信心，让我更加肯定了圣经所讲的出于神的话没有一样不是带着能力，并且这些果子因着神的话语，这些属灵的生命，教会弟兄姐妹因着神的话语被建立被改变，也完全是出于神。在侍奉的过程中，装备自己的是神，引导自己的也是神，改变生命并且一同经历福音大能的也是神自己的工作。愿神继续的使用我的生命，能够给更多的人带来生命的造就和帮助。阿们。
中秋佳节，人月团圆，
无论我们身在何方，
都看着同一个天空，
欣赏着同一个月亮，
也可以用不同的方式
一起团聚。
月光回应照亮心田，这个爱永不改变，在基督里让我们一起分享喜悦。中秋节快乐，
良友电台
与你一起共度中秋。
良友会客厅，
感谢主，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来到我们中间的是常弟兄，他是一位视障的弟兄。
嗨，各位亲爱的家人，主内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常弟兄，非常高兴跟大家在这里见面。
感谢主。常弟兄，刚刚呢您也在前面刚才跟我聊了很多，您 是我们良友电台的一位非常非常老的听众了。
啊，谢谢。
听您讲是什么时候开始听电台的？
说句实在话吧，我已经不记得具体的年代了。在我少儿时期，某年某日的某一天，在收音机当中突然收听到良友电台，当时很好奇，于是指定了这个频道一直收听，愈发不可收拾。
感谢主。少儿时期，所以看我们也能够知道是什么年代了。
他陪伴我了基本上半生，大半生的时间了。
是是是。当时是怎样知道良友电台的呢？
感谢神，当时我并不知道所谓良友电台。当听到了节目，一开始因为我毕竟生活在无神论的国家，当时很惊讶，就把它拨开了。那么再后来又反复收听到这个电台，我才知道它是讲基督教的。那么
福音电台。
对，再后来随着逐渐办的少儿节目还有谈心的节目，逐渐了，我就在这个节目当中认识了我们的最好最好的朋友，他就是拯救千万人的我们这个主耶稣基督。
救主耶稣基督。
哎，
感谢主。那就是您是听电台信主的哦？
对
啊，太感恩了。当时是听了哪些节目呢？
在我很小的时候，有一个当少儿节目，当时叫做一个姊妹叫做佳恩的主持，因为我毕竟是童年，这样陪伴我到了青年时期呢，我有幸又听到了，在上个世纪的90年代吧，听到了我们最幽默、活泼、风趣的，当时有一个叫做缤纷三十和自由茶座的主持人，当时我记得他们的名字，有苏大哥、苏伟忠弟兄，但是我没有听过苏大嫂的声音啊，还有罗静芳姊妹、红叶弟兄、郭灵音姊妹、思恩姊妹等等等等，江重生弟兄以及林成牧师的讲解，当时我觉得最吸引人的就是苏大哥的缤纷三十和自由茶座，他们说话风趣幽默，他主持的节目具有知识性、趣味性，另外还有福音性。我记得最清楚的有一期的自由茶座，讲到了我们的在中东以色列当时的一些情况。那么以色列人对外来人检查很仔细，最后他还教了我们句以色列语怎样表示感谢的话，我这里方便说出来吗？
怎样说？
谢谢，以色列语叫头大了吧？很好记，就是头大了吧？
头大了吧？我也学习了，真的好感恩呐、那后面弟兄，你就是听电台信主以后，就参加了当地的教会吗？
是的，因为当时只是在电台里边，听到要聚会，要传福音，听讲道、读经等等。当时就有一位老的姊妹把我带进了一家教会，从此就真正入了主的羊圈。就在1992年6月1日，我受洗归主。
感谢主。那受洗之后，弟兄一直都在教会里面有参与服事还是怎样？
参与服事的话，我参加了一个团契，叫做巴迪买团契。那么这个团契都是像我们这一群视障人士组成的。那么我们的服事就是赞美了，有时候要上台献唱诗歌了，另外我们也要探访一些我们主内的弟兄姊妹，例如他生病或者家里有什么不幸或者有什么事情，我们去为他祷告、安慰他，带去一些小礼品来慰问他。
您的参加的这个团契都是跟您一样的视障的弟兄姊妹，你们组成的这个团契还会去探访这些 就是身体健康的弟兄姊妹。
对，
这样呢真的会给这些软弱的灵性软弱的弟兄姊妹很大的鼓励的。
感谢神。
嗯，
我相信神不看重人的残疾，只要你愿意为他为服侍他，他都会赐福的。
是是。您当年听了那么多节目，那现在有在继续听吗？
现在由于环境的原因，收音机似乎效果不太理想，东方不亮西方亮。
嗯，
虽然说收音机听不太理想，我们在网络用这个网络收音机，甚至通过良友电台的网站，
嗯嗯，
仍然可以收听到这些节目。
哦，还是正常有收听的。
还是正常的。
现在就是用手机在听。
只是方式不同。
好，感谢主。
感谢主。
那近来又在听些什么节目吗？
暂时没有了，因为工作的原因，有时候时间又不太允许，工作环境有些地方需要安静，所以暂时是没有听过，但是我相信良友电台一直是在陪伴着我们。
嗯嗯，是的，听你讲的这些经历见证呢，完完全全是神自己的亲自的引导。
那么现在有幸来到电台，说句实在话，做梦都没有想到能到香港，能到良友电台来与听众朋友见面，与良友电台的主持人见面。
嗯，
这个是很多我们主内弟兄梦寐以求的事，然而主安排了这次机会，给我这次机会，我会非常的珍惜爱护这次机会的。
是感谢我们的天父。听了这么多电台的节目，也加上您自己亲身经历在教会的服事，您觉得自己最大的感触是什么呢？信仰我们的主耶稣，
对，
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您的服事当中，您最大的感触是什么？
最大的感触就是神的恩典是无穷尽的，他人只注重外表，因为我们属于视障人士，在世人看来我们是渺小卑微甚至受到歧视的，然而我相信在神的眼里我们是宝贵的。
是，
本来我们都是罪人，他是从粪堆里面把我们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的。
是，
我们像他眼睛的瞳仁一样，甚至我们的头发都被他数算过的，所以虽然说我视力障碍，但是他开了我心灵的眼睛。
是，
那么我相信在我今后虽然还有痛苦与软弱的时候，然而神在背后总会赐予我的力量，在我属天的道路上不断的加力。
阿们，
感谢神。
弟兄，您有什么话要对我们的听众家人说的呢？
我想说，各位，虽然我们不曾相识，虽然我们远隔千山万水，然而有一件事是真实可信的，那就是信靠主耶稣，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
阿们，
阿们。
感谢主。刚才我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听的，你说是儿时，具体是几几年
已经不记得
了、
嗯，
但是呢我可以告诉你，今年呢7月29日就是我们良友电台的76周年。
哇，
如果这样算算，我们电台是1949年7月29日成立的，所以你看在电台76周年，您又是那么早，真的很早了听我们电台的，对电台有什么样的祝贺呀，有什么样的祝福的话语呢？
希望我们的良友电台在今后的路上越办越好，也愿神大大的使用，大大的赐福良友电台，以及祝福在良友电台服侍的各位肢体，愿他们的身体身心灵都得到饱足，愿他们的家人都得到平安。
阿们，感谢主。 谢谢常弟兄来到我们中间，然后盼望呢，我们日后彼此也能够成为代祷的伙伴。
是的。
您那有什么需要我们代祷的，或者有需要哪方面的节目呢？或者圣经方面的真理，都可以发电邮啊，或者是短信来跟我们互动，好吗？
好的，非常感谢你，
感谢主。
愿神赐福各位听众朋友。
再见。
再见。
iRadio 爱广播，
知音牵手同行。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2。
我们呢，今天呢，收到听众朋友的留言分享，劝慰子呢，就说我们呢，不是开这个剪辑班吗？我就说，哎，未来能不能开个 AI 跟这个广播的班呢？他们很有兴趣。劝慰子就说 ，AI 现在能不能帮助剪辑音频呢？以后同工是不是剪辑更加方便呢？那但是 AI 怎么识别哪一句是对的，哪一句是错的呢？
万峰最有经验了。其实现在万峰你。用 AI 来做剪辑，通常就是帮你调音，或者呢把一些背景声音去除，是不是这样呢？
这个是最表面的办法。其实现在 AI 呢有一个方法呢，可以把那些所有说过的话都辨认出来，然后我们就看着那些字来修改。但是我觉得还是那个效果不够完美，特别是呼吸声音啊，停顿啊，它就处理的不太好。我不怎么用的原因呢，就是我一看我就知道哪里错了，我连听也不用听。
这个就是经验。
所以这个是我的
个
人问题。
这
个
就是经验。
对，所以
刚才讲你说表面的这种呢，已经能够改善了很多，比起以前的年代呢，这个已经是帮助提升很多，对不对？
特别是今天的万峰跟康宁老师呢，都在家里头紧急应变啊，所以可能呢那个声音的音质呢，跟电台的几万块的麦克风有点差别，所以呢，我们怎样提升它呢，变为你觉得好像录音师那样呢？这个就是有些科技在里头啊。
好，最后呢，还有祝福啊，他说想起几年前第一次听到你读电邮地址。AOC， 我就搞不清楚哪个字母呢，然后就试着好几个字母，结果可想而知，就是没有发成功，都是被退信了，只好改用短信。后来我才知道，这个 R 这个美式读法跟英式的读法呢是不一样的，你读的是英式，而我知道的是美式，不知道有多少人跟我一样不懂这个英文的读法，26个字母呢，只知道是美式的读音。我觉得，哎呀，自己太无知了，但是又很有趣啊。
我平常读 ARC 的吧，应该是吧？
对啊，那个是。
可能美式是啥 ？ARC， 怎么 ARC 那样啊？我没概念。
所以万峰也不懂得怎么念。
对，因为你知道呢，在香港呢，这个英语挺污染的，有些时候是英式，因为以前是英国管理的嘛。那有些时候是美式，因为我们都看这个合理活的片嘛。所以呢，到底是哪一个才对呢？有些时候都摸不清楚。总之我是港式。
对，最后是港式的，都没有分啊，就是不正式。所以听不懂。
难道你说澳大利亚的英语不正式吗？新加坡不正式吗？只是口音不一样。
对，
那他们外国也不像我们呢，有这个什么国家语委的这个普通话考试，所以呢，其实每一个地区也有他自己的风格去出了来了。如果好像祝福一样听不明白英语，没事，给我们发短信1322-9966-122，抬头爱广播就可以了。谢谢你收听 iRadio 爱广播，我是万峰，
我是康宁，
拜拜，
拜拜。
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能真正的经过狂风暴雨。有秘密藏在土里，他会勇敢即使跌倒也要记得爬起。有秘密藏在土里，他要将领导的一切化作养分进入身体。有秘密藏在土里，他愿忍耐的等待造物主将他生。